真的要为南部的居民他们重建的功夫祷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好快就定出一个实质能够帮助他们的方案。我们今天来看看传福音的问题。有一个国语的诗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内容就讲到这一生我们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我们信主的人，我相信对这两句话应该有很深的一个共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大的祝福，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思想得到一个释放，我们罪的重担就脱下来，心中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平安，我们心中有圣灵的安慰，还有圣灵的给我们力量，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有天父的看顾，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引导，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还有一班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走天家的道路，这真是十大的一个祝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白白的得到这个祝福，我们就应该把它白白的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好像我们如果知道那里有便宜的东西卖我们都分享给朋友，我们知道那里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地点我们也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同样的，我们既然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就应该把福音分享出去。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传福音其实不容易我们遇到很多的反对，很多的疑问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思考付出很多的代祷还有等候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短宣队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这是要传扬福音，还有本地的短宣队他们在夏天的时候跑到街上边和人分享福音，都是付上很大的代价。为什么有人愿意这样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有人信主的时候，就给我们我们看到他们得到这个福气我们心中就有一种快乐。就好像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边不错，是带来很多功夫之前之后都很多功夫，但是孩子出生了，我们的家庭就好快乐。同样的道理有一首歌等一阵子我们唱的就是岂可空手回天家。这一首歌呢，我在初信主的时候我看到就给我心中很大的一个震动里边讲到我们回天家是很快乐的事，但是如果旁边没有人，我们不能够带其他的人回去，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很惭愧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一下我们传福音的问题我们刚才念到的圣经《使徒行传》第14章8到23节是关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传福音的一个经历。当时安提阿教会在保罗和巴拿巴牧养底下十分的兴旺，保罗和巴拿巴一个蛮有学问蛮有智慧另外一个呢就是蛮有爱心，在他们两个合作之下，安提阿教会十分的兴旺。但是当这个教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圣灵就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指示，就吩咐这个教会要把保罗和巴拿巴拆出去离开安提亚，到另外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从此就离开一个安定的环境，一个被尊重的环境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是十分的被尊重，然后他们要离开这个环境，开始到一个居无定所受人反对攻击 的一个旅程。我们在今天在结束这一段的经文从他们两个身上我们学几方面的功课，就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些教训。第一方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从巴拿巴和保罗身上看到的，就是传福音其实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如果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是传了我们的信息而已，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既然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是一个器皿，就是一个媒介而已。成功的时候没有夸口的地方，失败的时候没有可怜的地方。使徒行传14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在保罗和巴拿巴离开安提阿开始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保罗有三次的宣教旅程，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就到了一个地方叫路斯德的一个城市，这个是一个小城市他们在公众的地方就讲到，保罗就在众人面前就讲到，然后有一个天生是残废的人就坐在地上边因为他根本不能够站起来，他就坐在地上边听保罗讲道。大概他很专心，他的态度很好，就吸引了保罗的注意，觉得他有信心所以呢就主动的行了一个神迹，在众人面前吩咐他站起来。这个人呢结果不但是站起来，而且呢开始行走。旁边的人见到了就很大的骚动他们说哎呀，用本地的话铺上的是说，有神明化身做了人到我们中间了所以呢他们称巴拿巴做雕师就是众神之首就是天神里边最大的雕师可能是巴拿巴他的年纪比较大，在保罗和巴拿巴两个比较年纪比较大，外表可能比较吸引所以呢他们就称他为雕师然后他们叫保罗叫希尔米，希尔米呢就是一个传达信息的天神这个口才出众的一个天神不但是这样，他们的其中一个外邦的祭司就把一头牛牵过来，然后送上发宣，要向保罗和巴拿巴就献祭。这一件事的发生可以间接的说明使徒行传的历史记载是很准确的。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和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路加医生他写这两卷书，他说我是经过详细的考察然后才写成这一卷书，所以呢他是经过很历史的考究然后写这两卷书。但是呢有很多过去很多人怀疑圣经的可靠性所以呢就不相信路加里边所写的，尤其是那个时候路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人能够考证过。但是最近我们知道考古学慢慢的发达了今天的考古学就证明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边的描写，特别在这一段圣经，在路士德的地方考古学家就挖出一个石碑一个石头上面写了很多字里边就是说在众多的希腊的天神里边，我们知道希腊人呢起码有100多个的天神，不同的他们都有，路斯德这个城市是单单主要敬拜雕狮和希尔米的。不但是这样， 还有一个古卷，有一个古代的书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啊，里边记载了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个传说啊，有一次雕狮和希尔米，他的变成人的形象，就来到地上边要探访人类，但是呢，没有人接待他，没有人接待他们，没有人尊重他们，所以呢，他们在愤怒之下就把整个城市消灭了。所以我们看到，难怪在简尼路斯的人，他们赶忙的快要上两个宣教士献祭啊，因为他们相信，哦，现在吊丝和希尔米他们再来了，我们这一次不能够得罪他。那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深入的研究考古的证据对圣经的证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出来传道以来得到最好的优待因为我们看到在宣教的路上边，他们两个人不是被人咒骂，就是被人赶走。起初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听不懂本地人的话，他们之间就用本地话讲啊，天神降下来了。但是当他们把牛献出来把花圈带出来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知道事情很严重，所以他们撕开衣服就跳到众人当中阻止他们这样做我们看到近来世界上有很多所谓宗教的大师、上师、神师他们在成功之后，他们就搞个人的崇拜，就被推上或者自己把自己推上神明的地位很多年前呢我很注意一个女的上师，她出名之后从前她是剃光头的，但是她出名之后，她就把头发留下来长长的美丽的头发，她穿的比模特儿更漂亮然后她住很大的房子，开很漂亮的车。虽然是这样，没有人看出他是假的来，就是跟随他的人还是对他膜拜如仪。前几天如果大家注意新闻你们可能看到在印度有一个穿牛仔衣服开摩托车漂亮的摩托车然后他就拍电影音乐的跳舞的电影，然后他生活很豪华财产惊人的一个大师，印度大师，就被法院判决强奸罪成立，就要坐牢10年。但是这一件事呢，引起印度北边有一个省份10万人支持他暴动，结果呢造成了200多人受伤，32个人死亡。这是这一件事这一个所谓大师被证明是犯罪了然后要坐监还有这样的有10万人为他暴动，而且引到32个人死亡。因为这个大师他宣称有6000万的追随者，他说我全世界有6000万的追随者，连印度政府的官员也怕了他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保罗和巴拿巴有行神迹的能力刚才我讲到的一个上师一个神师，他们只不过是口才了得而已，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有能力行神迹比刚才讲的大师更有本领，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搞个人崇拜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只不过是福音的一个器皿，所以呢，他们坚决的 拒绝了入世的人的尊崇。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他们接受这个尊重，然后告诉人说我还是小人物啦，我背后的耶稣比我更大，那这样不是更好吗？更多人都尊重耶稣呢，也讲不定啊，为什么他们不是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可以看得出保罗、巴拿巴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取代了神的荣耀，也只能够造出敬拜偶像式的基督徒因为人往往是尊重面前见到的人多过那个看不见的耶稣，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虽然我们有时是说我背后的耶稣更大，但是我们对方的人他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不到耶稣，所以呢个人崇拜还是放到人的身上。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尊重，他们不愿意代替了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路西德这一件事在发展下去，就给我们看到群众的情绪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刚才念的十九节告诉我们，当一些反对保罗和巴拿巴的人犹太人从外边到路斯德去挑拨那些众人的情绪的时候，这一般本来想敬拜他们两个人的群众突然间不再尊重他们，还用石头来攻击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称赞的时候，我们说嘿，感谢主或者是这是主的恩典不是我的。但是我们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文化很不同的他们鼓励我们，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接受他，就说 Thank you 谢谢那就好了。所以呢我们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是如果我们看保罗和巴拿巴的榜样，他们是归荣耀给神，因为这样不单是提醒其他的人，更重要的就是提醒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福音的器皿，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看到当时行神迹的是保罗，讲道的也是保罗，但是路斯德人他们竟然把众神之首这个名誉给了巴拿巴所以给我们看到称赞其实也可以造成同工之间的一个危机，就是同工之间互相的嫉妒，这是要撒旦要分化同工最巧妙的一个方法。保罗和巴拿巴怎么样对付呢？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接受这个称赞，所以他们就避免了这个纷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侍奉我们有一点点效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没有可夸之处不过话要讲回来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大概不会自夸，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很困难不是被人吹捧，而是觉得很挫折，很有挫折感。但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在同一个道理，我们成功不能够自夸，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很灰心或者很可怜，因为人咀嚼的不是我们， 其实是耶稣基督。所以不要把我们个人摆得太高，就是把说是他不喜欢我们个人，其实耶稣说他们不接受你们之前是先不接受我了。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态度，就是需要用各样的智慧来传福音，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去传给人。保罗他虽然是当场拒绝了路士德的人的敬拜，但是他还是当场的交警这个机会就向路士的人讲道，讲关于上帝的道理。如果我们比较保罗的另外一篇讲道，就是在使徒行传13章17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叫比西底的安提亚那边对犹太人讲道，我们就发觉到那一篇讲道和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一篇对外邦人的讲道的内容很大不同，保罗使用的进入是很不相同。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注重的是上帝的应许给了以色列人，然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不断的实现，然后最后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在这里对外邦人没有上帝观念的外邦人讲道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告诉路士的人，这个天地之间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他将自己启示给人看到，而且他赐下恩典给人享受生命美好的食物。有人就觉得这一篇讲道由头到尾没有讲到耶稣的名字，所以保罗这一次失败了，他是不算是一个布道的信息，只可以称为宗教的一个演讲。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发觉到其实保罗这一次的讲道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要看住对方的背景，引起他们的兴趣，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把一些福音的资料就讲出来。我念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讲了一个给我一个印象很深的话。他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布道会讲道的时候，如果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流血也就不算是一个好的布道的信息。所以很多年来呢，我都觉得我们一定要讲到十字架，讲到很清清楚楚的在这里讲，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有时候我参加一些布道会，我就坐在下边听了讲员他们讲了大半个钟头，好像启东拉西都没有讲到十字架，都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流血的道理。我就心里边很焦急，就等他讲了，结果没有，他就呼叫了，然后竟然有人举手信耶稣。那么我心里边就很有一个疑问，这些人举手他们究竟相信什么？因为讲员都没有讲到这个十字架。但是我是负责陪谈的对那些举手的去陪谈的时候，很奇怪，我就发觉到很多他们那些举手的，我以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举手什么的，他们真的知道，他们知道自己是决志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听过十字架的道理。我就慢慢的明白了， 原来这些讲员表面上好像启动拉稀啊，就是不着边际啊，但是其实他们是建立一些接触点。当一个已经听过十字架道理的朋友，他们在这些接触点得到一个共鸣，或者他们能够解答他们心中的一个问号的时候，这些悟道的朋友可能就觉知了，他们是听过十字架的。当然我们后来的跟进是很重要，我们要帮助这些初信者明白全面的信仰。但是我就开始学到欣赏在别人布道的时候他们用的智慧啊，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十字架我们一定要提到，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下功夫，好像保罗一样运用各样的智慧，看到对象是什么人，我们就用智慧带领他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关于传福音的教训，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有吃苦的性质一个受苦的性质刚才我们讲到群众的情绪是很善变的很容易就改变。路西德的群众因为犹太人来到挑唆他们，然后他们就愤怒起来，用石头打保罗，然后把他打到以为他死掉了，就把他拉到城外，就吊在城外边。然后其他的信徒知道了就赶来，赶来的时候保罗躺在地上，突然间就醒过来了，没有死去，而且呢他就和其他弟兄姊妹再次走进路斯德，本来应该跑了，因为很危险的一个城市，但是保罗还是回到这个城市里边，要第二天还留了一天，第二天他才离开。这一件被石头打到快要死的经历在保罗的心里边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当他讲到自己传福音受到的苦难的时候，他特别的也提到这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是勇敢的回到那个城市那边，然后第二天离开之后回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是经过路斯德。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受到苦难，但是他愿意吃苦。然后在22节我们刚才念的就记载他勉励门徒，要他们恒心守住所信的道，而且告诉他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从前有一个同工是香港一个神学院叫剑道神学院是宣道会办的一个神学院是哪个神学院的毕业生，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神学院他们的校训是开放吃苦否认6个字，但是令我十分的佩服，他们对学生的校训就是开放，不需要去大教会，开放吃苦，然后心中否认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很惭愧因为这是就是西方神学院，我们在西方念神学院的，我们的造就课程里边很缺乏的元素西方的神学院没有这样的提醒，没有这样的元素。其实不单是保罗提醒我们要经历艰难，耶稣基督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 门是啊，路是窄的，门是小的。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啊，或者我们愿意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受苦、吃苦、艰难，这是主特别的恩典。如果我们经历到受苦、困难，我们不用灰心，不用害怕，因为这是正常的。圣经一早就预料有这样的事。我不久之前我念到一个文章，他就说我们应该学习第二种语言啊，我们中国人呢、第二种语言呢、通常都是英语啊。如果你是在做研究所念书的啊，你可能也要念德语、法语啊，因为这是研究的语文。他就说这个文章就是说，学习第二种语言或者第三、第四种语言是很好的啊，因为它能够扩展我们的思想的模式。因为我们学到的语言里边啊，给我们有新的词汇啊，就是一个英语的表达，中文没有的啊，就是因为英语有这个表达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开放了，原来有这个表达的方式，原来有这个思想的方法。然后这个作者他记住的讲，他说其实基督徒吃苦是一种新的语言。他说我们学新的语言有这样的好处，然后吃苦就是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经历过苦的人，他们就有更多的词汇，更深的表达，能够对生命有一个更新更深的一个理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受苦，也不害怕传福音的时候受人的咒骂啊，或者受人的挑战，因为经历过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有深道的深度的一个了解。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啊，最后一方面的教训，这是我们对主的保守，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对主的工作，我们应该有信心。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在不同的城市去传福音，有人信主之后，他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建立教会啊，有十个人、二十个人信主了，他们就建立教会。但是这两个宣教士他们能够和门徒相处的时间是有限，因为他们工作就是到不同的城市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建立了教会就要离开。那么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怎么样继续的发展下去呢？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二人在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弟兄姊妹请留意，这些是长老啊，我们印象的长老是属灵水平很高的，年纪也是很高的啊。但是在二十三节我们看看这些被选中的长老，他们年纪可能比较成熟，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有一点很确定的，就是他们信主的年日不长啊，可以算是初信者。如果在今天把这样的人安立成长老，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不过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当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让这些初信者自己寻找治理教会的方法呢，还是以使徒的权柄为他们按例选派一些长老呢？结果我们看到他 他们就选择了设立长老，然后为这一班初信的长老去祷告，就在主的保守当中。这真是要靠信心，相信主是可以保守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欣赏保罗和巴拿巴的信心的同时，我们应该更欣赏这一班被安利的长老的信心。他们信主时间不长，但是他们要负起那个牧养教会的责任，也是面对外边的迫害。这一班正是帮助初期教会增长的无名英雄。我们往往都说保罗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英雄看到教会的增长。但是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在保罗巴拿巴的背后有一大班无名的英雄，他们就帮助了初期教会增长，从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到今天几十亿的基督徒。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侍奉缺乏信心，对传福音缺乏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思想一下，就是这一些长老，二十三节所提到的长老，我们就应该得到鼓励。我们教会好快就选举执事了，但愿我们也是有这个心，我们相信被选出来的都是神能够保守他们的。结果路斯德教会的长老，不但我们看到治理教会成功，而且在他们中间也训练出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再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就把提摩太介绍给他，结果成为保罗很得力的一个助手。在结论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名字是什么呢？是波士顿华人布道会。其中布道两个字是动词来的，是动词来的。很少教会名字里边是有动词的，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教会他们的名字通常是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的一个组合，不太多教会名字里边有动词的。但愿我们欣赏我们教会的名称，也实践这个名称，就是常常努力的传福音。新的一年我们中英文部我们有一个联合的主题就是在今天的周报已经印出来了，就是同步跟主活出多元合一。里边也是有两个的动词，起码有两个的动词。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活出这一个主题。由于语言、地理、地方限制的关系我们将会要分成七个不同的会众。有人看见是一个弱点因为把教会治理搞得太复杂了。但是我们愿意看这也是一个强点因为我们不同的会众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我们希望这个新的主题能够帮助我们在不同之中国语堂和粤语堂不同，粤语堂和英文部不同在不同当中我们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帮助。也希望我们是七个会众同心合意的都是传扬福音，把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华人布道会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先得到福音，但愿你帮助我们也是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布道的布道会。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